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2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美国或者会对中国更加强硬。中国说破获了两名前武警向台湾提供军事情报的重大间谍案。喀布尔3日内第二次袭击，导致11个人死亡。此外，美国既然视中国为头号威胁，而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活动极为不满，那美国为什么还要继续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呢？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是这样分析的。
Those documents point out that the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他说那些文件说，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希望美中关系，特别是两国的国防关系更加透明，更趋于合作，将中国纳入环太军演将会是朝着那个目标迈出的更近的一步。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个高级美国代表团访问了越南，随后又披露了美国军舰访问越南的计划，这些可能预示在亚洲错综复杂的海域主权争端之中，美国将会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在越南会见了越南总统陈大光、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军方高级将领。美国国防部的网站说，他们在会谈之中分享了对自由航行以及尊重国际法的担忧，这些可能是指南中国海的六个星索方的主权争端。北京在争端之中最为强势，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将会在3月访问越南。越南是同中国主权争端之中最敢发声的国家。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希伯特说，马蒂斯的访问以及3月一艘航母的访问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向中国发出信息。同越南加深军事关系显示，川普总统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面历来展示的最强硬的立场。中国星期日说破获了两名前武警向台湾提供军事情报的重大间谍案。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说，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华28号在一次人代会会议上面说，苏州市检察院起诉了马亮亮、梁音向境外组织提供军事情报的重大间谍案。趁北京的香港大公网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这次是一宗向台湾提供情报的间谍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提起公诉，该案目前正是在法院审理当中。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以重磅大陆破获重大涉台军事间谍案为题，很快予以转载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有报道说，2016年7月马亮亮、梁音在河北保定打工期间被台湾间谍吴明彤策反，这两个人曾经在武警北京总队服役。星期一清晨，对喀布尔一个军事学院的袭击事件之中，11名阿富汗国民军成员被打死，另外有16人受伤。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雅兹里说，袭击针对的是向学院提供安全保障的一支陆军部队，而不是学院。现场人士说，法希姆元帅国防大学附近的战斗黎明之后仍然是继续。国防部发言人雅兹里说，发动这次攻击的是5名自杀炸弹杀手，头两个在大学入口处引爆了他们的炸弹背心，另外3人乘机进入学院。阿富汗国防军打死了他们之中的两个人，逮捕了穿背心的第3人。伊斯兰国组织通过阿马克新闻社宣称事件是他们做的。袭击的当日，喀布尔仍是努力从这个星期的另外一次致命袭击之中恢复。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的高级贸易谈判代表星期一将会公布北京、北美、 贸易协议重新谈判的最新信息，了解谈判进程的认识话，最后达成协议的日期可能要远远迟于原定的三月。美加墨三国曾经争取在2017年年底之前完成谈判，但是由于在几个棘手的问题上面未能够达成一致，这个非正式的最后期限值得再向后推。在蒙特利尔举行的最新一轮谈判包括确定汽车产业解决纠纷的机制和规则。美国希望基本取消解决纠纷的委员会，并且增加汽车中美国零部件的比例。美国还提出一个条款，就是贸易协定五年之后自动作废，除非三个国家都同意继续延长。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说，目前的美国经济是几十年来最好的。川普在推特之中说，美国公司从未好似现时咁正是迁回美国，失业率接近历史的最低点，美国正是正确的轨道上面前进。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示，好可能是川普在星期二发表国情之文的时候的主题。川普还说，譬如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商正是离开墨西哥返回到美国。俄罗斯反对党领袖纳瓦尔尼从莫斯科的警察拘留所释放，在这个之前，成千上万支持者和反对派的示威者抗议三月将举行的一次选举，据信选举将会延长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任期。纳瓦尔尼在前往莫斯科市中心参加一个集会的途中被警察逮捕。
Надо строить страну, а не оставаться на месте, делать вид, что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一名示威者说，俄罗斯一直试图摆脱沙皇一百年，现时是他们摆脱一个时代的时候了。他们来这个地方的原因是要和来到这里的无畏无惧的人民在一起，要求当局给予所有候选人进行一场公平的选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应不应该给中国去参加2018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呢？中国军方在星期四1月25号证实，将会接受美国的邀请参加2018年的环太平洋军演。耐人寻味的是，没几耐之前公布的美国国防新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美国最大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月25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教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已经和美方进行沟通，将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吴谦表示，中方已经收到美方邀请，中方派人参加了演习中期计划会，就演习具体事宜和美方进行具体协商。环太军演是由美国倡导举办的国际最大规模的海上军演，1971年开始举行，1991年后改为每两年一次。演习中心一般是夏威夷的珍珠港。中国派舰船参加了2014年和2016年的环太军演。2017年5月，美军表示，所有参加2016年环太军演的国家都已经收到参加2018年环太军演的邀请。今年较早时候，美中两国在西太平洋继续角力。1月17号，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霍柏号以无害通过方式进入由中国控制的斯卡伯洛浅滩，中国所称黄岩岛，12海里海域。中国称派出黄山号导弹防卫舰予以警告驱离。1月19号，中国国防部公布的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美国既然视中国为头号威胁，而且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活动极为不满，为什么美国继续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呢？
Those documents point out that the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improv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cluding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对美国之音话，那些文件说，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美中关系，特别是两国的国防关系更加透明，更趋于合作，将中国纳入环太军演，将是朝着那个目标迈出的更近的一步。理查德怀兹所提到的文件 指的是没多久之前刚刚公布的美国新国防战略。这份文件表示，这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将两军关系引上一条透明和非挑衅的道路。怀之说，中国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和其他的领导人不一样，即使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习近平亦都没有中断过美中的军事交流。他说，只要美国做好保护措施，严防军方秘密泄露，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参加这样的活动，成为更负责任的国家。怀之说，他不认为邀请中国参加军演是在鼓励中国的坏行为，或者美方需要对中国加强纪律。他说，独立来看，两军加强接触符合两军各自的利益，因为在危机发生时，双方有必要彼此了解的交流方式和应对方式。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詹姆斯·莱昂斯上将，正是那个认为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是鼓励了中国坏行为的人。
China should not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our RIMPAC exercises, particularly since they've been very unhelpful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weapon program.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不应该被邀请参加他们的环太军演，特别是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非常不帮忙，他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也都是非法的。他们无视海牙国际仲裁庭作出的仲裁，他们所做的动作无不显示了极权政府的霸凌行为。美国为什么还要鼓励他们的坏行为？而这个军演本来就是友好盟友之间的军演，所以邀请中国来真的很没道理。莱昂斯认为，邀请中国参加等于给予中国一个近距离评估美军电子设备和其他设备的机会。他对邀请中国同时给予美国评估中国军力的讲法表示不赞同。他说，美国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掌握中国的军力情况。美国国内对于应不应该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有分歧，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话题。2016年，美国邀请中国海军参加环太军演，美国国会和军方就出现了分歧。由于中国和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议不断，美国国会屡次施压，要求不要再邀请中国参加军演。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邀请中国将使两国海军有机会聚焦于反海盗和反恐等共同的安全议题，增进相互谅解，降低区域紧张局势。在邀请中国参加军演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访问，加强和这些国家的军事联系。美国海军的一艘航空母舰计划三月访问越南，这个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的加强。这个将是越战结束以来到越南访问的第一艘美国海军航母。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是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核心挑战之际，美国亚洲协会旗下的有关中国议题的网络新闻杂志中参馆最近同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探讨了中国是否真的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负责海洋策略的霍尔姆斯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并不会对美国的繁荣与安全构成立即的威胁，但它是美国整体的经济与安全利益的一个逐步增加的威胁。霍尔姆斯指出，自从二战以来，美国将自己视为海洋商贸自由体系的护卫者，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欧亚强国，在欧洲和东亚驻有军队，而且在这些地区依靠同盟关系来保障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利益。北京与莫斯科则基本上公开的要在他们关注的海洋地区，好像黑海和南中国海，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修订海洋自由的规则。他们都希望削弱美国的联盟体系，如果他们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的话，美国将在亚洲不再拥有战略地位。而如果美国失去这个战略地位，这个会使海洋商贸体系至于那些想要在国际体系中取代美国的国家的手中，那美国的繁荣可能会受到影响。在他看来，中国与俄罗斯的策略就是逐步的实现这些目标，而不会促使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与他们打一场战争，或者至少在爆发战争的时候使他们看起来是坏人。因此他将中国与俄罗斯看作是美国的繁荣与安全的一个缓慢移动的威胁。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查道永认为，从绝对意义上来看，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但是他认为中国应该意识到美国存在的中国人吃了美国人的午餐。美国的伟大受到威胁的情绪并不单止存在于美国官方，或者只是来自华盛顿。在他看来，中国不会从美国展开言辞上的竞争中获得任何好处，相反他需要通过行动来显示，对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文明国来讲，归根结底各自带着深不见底的自豪感进行诚实的竞争，才是游戏的规则。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指出，从军事理论上来讲，威胁是能力与意图的结合。从这个角度来讲，毫无疑问，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构成最大的生存威胁。这两个国家不单只有能力在与美国爆发的区域性冲突中获胜，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亦有在一些最可能的情景中与美国军队对阵的政治意愿。对于中国来讲，这些情景包括台湾、北韩、日本以及菲律宾。莫里斯说，很多观察人士对华盛顿对北京的看法的改变感到惊讶，但是这种转变是对中国在亚洲的目标的信任逐步受到侵蚀的结果。在他看来，中国过去10年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美国急于被中国贴上对手的标签，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战略这样的文件的出台提供了可能。这位分析师认为，中国日益选择一条与美国以及其盟友与伙伴进行对抗与胁迫的道路。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上，中国选择无视国际司法裁决，而是继续通过对有争议岛礁进行军事化，威胁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威胁那些寻求正当使用其专属经济区的资源的其他争端方，来巩固他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国家主导的工业间谍活动以及盗窃知识产权继续不松动，而且越来越多的将经济胁迫作为惩罚北京不认可的行为的手段，包括针对美国的关键盟友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不过莫里斯并不认为美国的国家国防战略开启一个美中两国都将对方看作是敌人，而不是战略竞争者的战略敌意新时代。他说，国家国防战略是美国国防部职责的体现，即是以敏锐的眼光审视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的长期威胁，并制定压制这种威胁的战略，并在必要的时候在军事冲突中取得胜利。他指出，国家国防战略的职责并不是交朋友，或者在潜在的对手身上找到共同点，后者是国务院和白宫的职责。他认为，美国国务院与白宫会继续在适合以及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曾经担任过《时代》杂志以及《纽约时报》记者的伯恩斯坦认为，美中之间的战略敌意或者是威胁，仲与海洋能力以及人工岛礁军事化或者是盗窃知识产权以及重商主义贸易做法以外的事情有关。他与中国在大众表达对中国以及他所谓核心利益的看法时所使用的威吓运动亦有关。 呢位住有八本专著嘅观察人士话，喺川普政府无意嘅勾结下，中国有效嘅将人权问题以及中国对人权嘅侵略从美国嘅议程上清除。佢话呢个唔系国家安全与国防战略所谈论嘅威胁，但系佢显然会妨碍美国喺全球推动民主作为美国安全最好嘅长期保障嘅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海瑟威尔逊在上个礼拜五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表示，美国将增强军力以此平衡中国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较早前美国和越南的军方领导人达成共识，计划让美国航空母舰访问越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海瑟威尔逊在一次电话会议上说，美国的战略是扩大军事优势，以此来说服中国选择在共同原则下和平竞争，在关键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不是选择对抗、冲突和侵犯。威尔逊说，美国在印太地区选择的途径是推进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使这个地区尊重以规则为基准的国际秩序，不单只是为了大国，而是为了所有的国家。威尔逊强调，美国在印太地区有长期的利益。新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说，世界安全格局回到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构成了核心挑战。他表示，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加深与包括东盟在内的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就在一日前，越南国防部宣布，美国将向越南现港派遣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这个将是美国航母第一次访问越南港口。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说，两国军方领导人希望使卡尔文森号在今年三月访问越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四结束对河内访问时对这个决定表示赞许，并感谢越南和美国深化伙伴关系，称越南和美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美国和越南这个昔日的交战国在中国的共同威胁下正在不断扩大军事交流，近年来不断有美军战舰访问越南。2016年，美国潜艇补给舰弗兰克海布号和导弹驱逐舰约翰麦凯恩号停靠越南金兰湾。马蒂斯说，美国和越南相互尊重，在自由航行、尊重国际法和尊重国家主权等方面有共同利益。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正在加紧合作，试图建立一个以民主国家组成的四边同盟，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西班牙国防部的智库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表示，俄罗斯为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活动而进行的网络黑客活动仍在继续，并有可能加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罗斯特发自马德里的报道。
该研究中心发表报告说，在西班牙东北部的紧张局势升级之际，俄罗斯正是在西班牙制造不稳定。 报告又说，克里姆林宫正是利用加泰罗尼亚危机来到制造不稳定。俄罗斯在推行一种政策，目的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制造混乱。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希望上个月他批准在那个地区举行的选举可以化解紧张，但是选举却就使到主张独立的党派重新获取当地议会的多数。在这个星期，主张独立的议会多数继续无视马德里提名被流放的领袖普伊格德蒙特为总统。西班牙国防大臣科斯佩拉尔以及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分析家表示怀疑俄罗斯干预加泰罗尼亚的事务。科斯佩拉尔不愿意直接点名俄罗斯，但他去年11月表示，西班牙政府正是分析成千上万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机器人账号如何在俄罗斯运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西班牙政府试图将他的内政虚弱归咎于俄罗斯，但是去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在加泰罗尼亚进行全民公决，该地区议会随后宣布独立之后，西班牙社交媒体流量增加了 2000%。 加泰罗尼亚议会宣布独立，触发西班牙政府宣布对加泰罗尼亚实行直辖，并且对普伊格德蒙特发出逮捕令。西班牙国防部战略与国防研究中心上述报告有一个部分的名称就是地缘政治运作对西班牙的影响。西班牙国防部表示同意该报告那一部分的结论。这个报告的作者巴塞罗那大学政治科学家巴斯克斯说，俄罗斯正是利用西班牙的动荡来到削弱北约组织。巴斯克斯说，莫斯科在西班牙并没有具体的利益，因为西班牙和他的势力范围相距甚远，但是莫斯科希望在加泰罗尼亚制造问题，以便被北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制造不稳定。巴斯克斯警告说，莫斯科可能也在其他有少数族裔要求独立的欧洲国家采取这个战略。在西班牙议会听证会上面作证的一个北约网络战专家表示，克里姆林宫投资于针对西班牙的网络战操作，这种投资只是莫斯科在官方和非官方媒体方面大约10亿美元支出的一个小部分。主张独立的社交媒体用户的彼此通讯往来大部分可以追踪去到圣彼得堡郊区的一所楼房里面运作的一个水军大队。楼房里面的一个名叫互联网研究的公司的老板是普利高津，他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商业伙伴。一些前雇员对西方媒体说，该公司雇佣了几十名黑客，网络日志写手和普通写手来到散布假新闻以及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文章。那些雇员表示，该公司相当于按订单生产内容的厂家。西班牙网络安全问题专家霍尔塔说，他们能够非常迅速地推出任何形式的新闻、评论和言论。他们通过互联网的粉丝和吸引有名的人的注意来到制造一种网络的声势，而名人的注意就能够有进一步增进他们的影响。乌克兰网络空间问题分析家的帕兰斯卡表示，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公司亦都针对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信息战。帕兰斯卡说，莫斯科在那些国家支持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已经达到高度密集的状态，甚至牵涉试图劫持乌克兰电网和政府档案的控制权。加泰罗尼亚反独立的记者表示，他们的网页和电子邮箱被俄罗斯的网站有系统地攻入。数码杂志出版人恩辛纳斯向美国之音展示了一个谷歌通知系统上个星期接到的一个 pop 信息，讲的是他的 Hotmail 账户被发现有不同寻常的活动，那些活动源自俄罗斯的一个地址。此外，他的 Hotmail 账户上面上个月亦都有人试图攻入，进攻者是从俄罗斯叶卡捷林堡出手的，那里有一个互联网研究公司的网络水军营地。西班牙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 30% 以上的账号亦都是从委内瑞拉运营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是俄罗斯的亲密盟友，他攻击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因为后者支持委内瑞拉反对党。好似委内瑞拉支持加泰罗尼亚这样的账号呼应一些人的呼声，将拉霍伊称作野蛮的独裁者，并且敦促加泰罗尼亚人抵抗。 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可能再度影响加泰罗尼亚在那个地方被流放的普伊格德蒙特计划远距离执政，他在加泰罗尼亚议会的支持者计划通过 Scribe 给他就职。普伊格德蒙特的一名关系密切的媒体顾问索勒已经会晤了维基揭密网站的创始人阿桑奇。阿桑奇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他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动的反希拉里克林顿的运动而凸显了出来。阿桑奇自从去年11月会晤索勒之后发出了40,000条推特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索勒表示他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会晤了阿桑奇，讨论了数码出版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阿罗斯特圭马德里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美国或会对中国更加强硬。中国破获涉及台湾的间谍案。全球运动热潮引发美军评估相关政策。下面请听一节由谭韵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个高级美国代表团访问了越南，随后又披露了美国军舰访问越南的计划。这些可能预示在亚洲错综复杂的海域主权争端之中，美国将会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在越南会见了越南总统陈大光、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军方高级将领。美国国防部的网站说，他们在会谈之中分享了对自由航行以及尊重国际法的担忧，这些很可能是指南中国海六个星索方的主权争端，毕竟在争端之中最为强势。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将会在3月访问越南，越南是从中国主权争端之中最敢发声的国家。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希伯特说，马蒂斯的访问以及3月一艘航母的访问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向中国发出的信号。同越南加深军事关系显示，川普总统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上面历来展示的最强硬的立场。中国星期日说破获了两名前武警向台湾提供军事情报的重大间谍案。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微信公众号说，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华28号在一次人代会会议上面说，苏州市检察院起诉了马亮亮、梁音向境外组织提供军事情报的重大间谍案。趁北京的香港大公网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说，这次是一宗向台湾提供情报的间谍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提起公诉，该案目前正是法院的审理当中。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旗下环球网以重磅大陆破获重大涉台军事间谍案为题，很快予以转载报道。中国官方媒体有报道说，2016年7月马亮亮、梁音在河北保定打工期间被台湾间谍吴明同策反，这两个人曾经在武警北京总队服役。一张全球运动热度图的发布引发对美国海外军事基地和军队位置的安全担心之后，美国军方说正是评估相关的政策。美国的 Strava 公司去年11月公布了的所谓用户运动热度图，显示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行走跑步或者骑自行车活动，人数最多的路线以更明亮的颜色显示。 Strava 公司说，它删除了要求保护隐私的用户的活动和一些民众不希望公开的地区。收集运动信息的是与卫星导航系统连接的随身佩戴装置，譬如 Fitbit、佳明以及 Polar 等公司生产的产品。 Strava 公司说，即使排除了一些信息，但是从2015年到2017年11月仍然记录了10亿次的运动。华盛顿邮报在报道运动热度图的时候谈到澳大利亚学生纳森在推特表示担心。纳森说，看来很好卖的，但是进行安全行动的人不会高兴，美军基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根据海事当局在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来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飞机正是寻找
基里巴斯失踪渡轮上面的生还者，这艘船在太平洋偏远的地方沉没，当时船上有50人。在星期日，六名成年人分别是三名男子、三名女子，另外还有一名14岁的女童，被发现在太平洋的一艘小木船上面漂浮了超过一个星期。纽约州总检察长开始调查一家据称向社交媒体用户出售了2亿多僵尸粉的公司。纽约时报报道说，Devomi 公司向名人体育明星和政界人士出售了2亿多的僵尸粉。纽约总检察长史树德说，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假冒和欺诈是违法的行为。他们开始调查 Devomi 公司，看来这间公司用盗窃的用户信息出售了僵尸粉。纽约时报报道，至少有55,000人的推特信息被猎取，包括用户的名字、照片、居住地点以及其他一些详细的信息。纽约时报又说，被盗窃信息的用户是来自美国50个州和几十个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立法会补选提名期结束，有2000人集会抗议周庭被取消参选资格。香港立法会补选提名期星期一下午5点结束，胜选可能会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的九龙西参选人姚松炎，在提名期结束前一个钟头获得到选举主任确认候选人资格。不过参选港岛区的香港众志常委周庭两日之前就被选举主任以政治联系取消参选资格。超过2000名群众在星期日晚间参与集会，抗议当局政治筛选。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表示，中共将香港由法治变成人治的社会，他们将来或者没有机会再进入议会，但他们会做一世的意见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即将在3月11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补选，为期两星期的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一下午5点结束。在提名期结束前一小时之内，民主派的九龙西参选人姚松炎才获得选举主任电邮确认他的参选资格，可以入闸参选。姚松炎星期一傍晚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不评论最终获得确认候选人资格的原因。他强调自己本身是符合法律和选举要求，亦都交齐了文件和费用，本来就没有理由阻止他参选。他认为今日收到候选人资格确认是正常不过、合法合宪、合情合理的事。姚松炎又表示，选举主任没有任何法理基础以政治审查阻止香港居民参选。社会如果将选举主任确认资格视为一个关卡，正是反映背后操纵选举结果，违反基本法和国际公约，操纵和妨碍正常参选权，这个本应不是一个关卡。他呼吁香港市民千祈不要自我白色恐怖、寒蝉效应、惊弓之鸟，以免政府如愿控制香港政治文化。而21岁的香港众志常委周庭早前报名参选港岛区补选，希望重夺该党主席罗冠聪去年因为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资格的议席。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27号朝头早，周庭接到选举主任通知，裁定他的提名无效，成为今次立法会补选第一个被取消参选资格的人，理由是周庭和香港众志的政治联系。选举主任在通知书表示，香港众志的民主自决主张，即使并不是提倡港独，但是同意公投应该包括独立和地方自治等的选项。选举主任认为清楚显示周庭没有真心和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周庭和姚松炎的竞选团队 星期日，即是1月28号傍晚，在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举行香港人要 Plan A 反对威权集会，抗议当局政治筛选。警方估计高峰期有2000人参与集会，多名民主派政党领袖和学者上台发言，并且带领群众高呼口号。
反 DQ！
反 DQ！
反人治！
反人治！
反
对
政治筛选！
反对政治筛选！
反对政治迫害！
周庭上台发言表示，选举主任取消他参选资格的原因，除了香港众志的政治联系，亦都提及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该党主席罗冠聪获得确认成为候选人，但是经过前年立法会选举之后形势改变，同埋中国人大释法，选举主任决定取消周庭的参选资格。周庭质疑选举主任双重标准，又批评当局政治清算，目标不单止是他和香港众志，还剥夺了香港人的选举权和自由意志。周庭又表示，选举主任的做法有如2014年中国人大提出的831落闸普选特首方案，中共选员才到香港人选。
今次这个政府的 DQ和大家就是同这个世界和所有的香港人讲，香港人以后都不可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投票，我们只能够揀政权觉得合心意的人，我们只能够揀政权觉得可以接受的人。
周庭并表示，今次当局的政治清算是针对整个雨伞运动后的年轻世代，但是他强调不会改变政治信念。
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是因为想做到议员而去参与选举，他们是因为想去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想去争取一个更加好更加公义的香港，而选择一条更艰难的路。我们以政治为志业，在我们的人人补习之前，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守我们的信念。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上台发言表示，中共将香港由法治变成人治的社会，他们将来或者没有机会再进入议会，但是他们会做一世的异见者。未来在1997年主权移交前后出生的年轻人仍然会在香港继续奋斗。
可能我们以后再没有机会步入议事堂，但我们可以做一世的异见者。这个是昨日我们所许下的诺言，我们所许下的承诺。我们要指出的是，牢狱之灾，甚至告别议会，以至到是全面封杀我们这一代的香港人，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都不能够是去磨灭我们那份的意志和志气。
黄之锋表示，2018年是特别而且关键的一年，联合国每五年都会根据《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审议香港的情况，因为香港是其中一个签约的城市，香港众志会在国际社会为香港人发声。
我们面对着香港由一个法治社会变成一个叫人治社会，未来即使我们未能够在311的选举是派出具有香港众志政治联系的人是投身这一场的选战，但我们都会在国际的社会，在国际的舞台上面，是揭露中共是怎样将香港是变成一个人治的社会。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上台发言表示，两名选举主任对于周庭和姚松炎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理。周庭是在没有征询的情况下直接取消他的参选资格， 但是选举主任就向姚松炎提出几个详细的问题，包括去年姚松炎到台湾参与时代力量的论坛，要求姚松炎回复是不是接受时代力量的宗旨和主张等等。张达明相信姚松炎的参选资格会获得确认，但是背后有政治考虑，主要是确立当局权在我手，甚至有权作政治审查。
他想确立这个权呢，就是他有权去做这个政治审查，去问一下你过往，其实这个寒蝉效应来的。你想想，他可以觉得这些是 relevant， 即是关键决定你是不是真诚拥护基本法，你参加的活动，你支不支持人家的宗旨。同一样道理，第二日长毛再去参选，他又可以问你讲过叫人不交税的言论，你是不是效忠特区政府啊？你不是啊，你不是正常效忠特区政府，你签那个效忠特区政府的，没意思的，又 DQ 你。
张达明又表示，根据选举条例，选举主任在选举期间仍然可以取消候选人资格。他建议民主派候选人在选举论坛可以避免中了诡计为理由，不回答建制派候选人提出有关是不是支持香港众志和刘晓波等的议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日前分析，一旦港府连代表民主派出选九龙西的姚松炎都取消参选资格，整个311立法会补选都会围绕住 DQ 的议题，到时中间立场的选民可能因为不屑港府的所为而出来投票，令到补选演变为对 DQ 的公投，到时补选的民生经济议题都会被政治议题盖过。参与反 DQ 集会35岁从事电脑工作的香港市民卢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参与集会是不满当局以政治审查取消周庭的参选资格，毫无法理基础之下取消一个人的备选权，亦都违反香港一直以来的法治原则。卢先生认为，由上届特首梁振英开始，以至今届特首林郑月娥，都是以中联办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左派思维治港，令到香港变得越来越人治。卢先生表示，他是九龙西选区的选民，他认同今次的立法会补选是一场反对 DQ 的公投，民主派应该要团结一致。
即係好似我哋好似南美洲嗰陣時嗰啲選舉都係咁嘅，咁佢都係會 DQ 咗一啲好有影響力嘅政治人物，咁佢就揾一個 nobody 係完全無名無姓，但係佢有個後面有政黨 endorse 佢嘅。咁我覺得香港都我諗都係要採取呢種模式，就係話我哋要話俾佢聽，你 DQ 任何人都冇用嘅，因為我哋只要係我哋知道邊一個代表咗民主派，咁我哋就投票俾佢，咁就令到佢嗰種 DQ 個方法就廢咗武功咯。
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集会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冇统计参与集会的人数，但是见到已经逼爆天美道和对上的行人天桥。他认为这个场面是反映香港人非常愤怒，希望香港人在生活上仍然要坚持不放弃不认命的精神继续抗争。罗冠聪并且呼吁香港市民星期四，即是2月1号晚，到立法会补选候选人简介会的会场外抗议当局政治筛选。
我哋一系列而家个集会啦，或者未来可能会有即系呼吁大家去做嘅啲事情，都系想表达翻对于而家政府佢去用政治筛选去无理DQ 民主派的候选人，企图是垄断个选举，踢走强势的候选人，这个做法是非常之不满。我们认为我们的声音是需要给大家 听见的。
罗冠聪星期一朝头早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周庭获通知无法参选当日部分行政会议成员，例如汤家华和叶刘淑仪，亦都表现得不知情。他质疑有关意见可能是来自比香港特区政府更加高的单位，取消资格的决定是来自更高权力机关， 证明港人治港是一纸空言。罗冠聪重申，香港众志并不是主张港独，民主自决仍然是他们的核心理念，他们目前不会改变民主自决的理念。罗冠聪表示，今日港自决被打成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他日结束一党专政，平反六四都会沦为同一的状况。周庭星期一朝头早出席电台节目表示，他不会在今日的报名限期前退党再报名。他解释，2016年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亦都曾经在立法会选举报名期结束之前改变政治立场，甚至签署确认书，但是最终不获选举主任信纳。周庭强调，他自己的政治信念不会因为政权而改变。至于会不会提出选举呈请，周庭表示要再同法律团队商讨，特别是去年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提出的选举呈请仍然未有结果，对他的选举呈请有一定影响。而接替周庭参选的前民主党成员独立民主派人士欧乐轩，在提名期结束之后仍然未获选举主任确认候选人资格。负责协调民主派参选人的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欧乐轩的候选人资格审慎乐观，因为欧乐轩在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27号才报名参选。他认为选举主任可能需要多几日时间核对资料，估计星期四2月1号候选人简介会之前可能会确认欧乐轩的参选资格。九龙西补选候选人还有民建联的深水埗区议员郑永信，香港岛补选候选人就有建制派的陈家佩和前人民力量成员任亮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对台海政策不明确，长期不分党派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希望以立法行动来到提升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目前正在立法过程中的是旨在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不过由于中国强烈反对，这个法案是否顺利成为法律引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包含美台军舰互访条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经川普总统签字生效后，美国众议院月初亦在口头表决中无异议通过台湾旅行法。这个法案引发中国政府强烈反应，外交部和国台办都表示强烈反对美台之间各种形式的往来，要求美国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甚至威胁说，台湾旅行法是摧毁台湾法，美台都将为此付出代价。美国巴克奈尔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的朱志群1月24号星期三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美国国会先前通过川普总统签字生效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其中的涉台相关条文已经毫无疑问在美中关系竖起一面大大的红旗警告信号。如果美国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川普总统亦签字生效，这样美台关系将被升级至官方层次，这样确定会使美中关系失控。此外，密苏里州立大学全球研究项目主任霍志坚教授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发表的一篇文章亦认为，台湾旅行法与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文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感觉良好的法案，并没有实质作用。这个法案应该在参议院死亡，因为他既不必挑衅，反而被中国视为在作他的眼睛，参议院应该表决反对这个法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莱尔则认为，美国国会任何有关美台关系的提案 应该注意到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非官方性质。不过一个重要关键是必须是美国自己定义的非官方关系，而不是中国定义的非官方关系。他说如果法案的目的是要推进美台之间的某个议题，那当然应该去做。台湾旅行法正符合这个定义，因此他支持国会的这个提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咁呢日 ，Michael 就准备同李华一齐去温习功课。咁佢哋两个人嘅对话时候咧，李华学到咗两个新嘅美国英语嘅，咁分别就系 to be into 同埋 geek。
Hi Michael， 我就嚟要考试啦，你帮我温习一下功课得唔得啊？咦，你睇紧咩书啊？哦，系本漫画书。
Yes, it is a comic book. I really used to be into comic book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but now I don't have much time to read them.
Be into 漫画书，你系话你将个头埋喺漫画书里边啊
？Well, not exactly. Be into into.To be into means to be very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and know a lot about it.
Oh, 你讲嘅 to be into 指嘅系一种嗜好，但系我以为只有细佬哥先至中意睇漫画书嘅啫。你好似年纪大咗啲噃。
Please, comic books are not only for children. A lot of people my age are into comic books, and in Japan, everybody reads them, young and old.
Michael, 你還有哪些嗜好呢?
Well, I'm into dancing, and I'm also into camping and watching sports.
嗯，我就不喜歡看運動節目了，我喜歡看電視連續劇。
Why are you still into soap operas? They are so boring. At least the people who play sports are real.
哎，你看你的漫畫書，我看我的連續劇，而且我還真的有些嗜好的。好似我对中国书法就好有兴趣，不过我啲字写嚟写去都写得唔好。
That's not true. I think your calligraphy is very good. You've been into calligraphy for a long time, haven't you?
冇错，我细个嗰阵时，我妈妈逼我练字，我一啲都唔中意。但系我而家真系感激佢嗰阵时逼我练字。Michael, 你是不是应该停下，不要再看那些漫画书，应该开始温习功课了。
Li Hua, you sound like my mother. Anyway, I can't put this comic book down. I am such a comic book geek.
你说你是什么话？一个 geek? 那是什么意思啊？
Well, a geek is someone who spends all their time with their special interests or hobbies.The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hobbies than being cool or making friends.
Oh, geek, 怎样拼啊？这个字听起来很怪的。
Geek, G-E-E-K.
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说篮球名将 Michael Jordan 是一个篮球 geek?
Well, not really. Geeks are not usually into playing sports. They like things like comic books, computers...collecting stamps and reading science fiction books.
咁样讲，一个 geek 中意嘅嘢，大部分都系要用脑筋同埋想象力嘅，但系唔需要身体劳动。好似书呆子咁，我谂喺美国俾人叫做 geek 唔系件好事噃。
That sounds about right. Geeks often put their hobbies before other things, such as their social life, meeting girls, gaining a useful education.
啊哈！你就系一个地道嘅 geek， 你宁愿睇漫画书都唔去温习。
Gee, thanks, Li Hua. Anyway, I'm not completely a geek. I do study hard most of the time. I do like to dance, and I do have a lot of female friends.
好啦好啦，就算你系半个 geek， 咁得未啊？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呢两个人本来咧就要系一齐系温书嘅。结果他们坐在一起就谈了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be into 同埋 geek 呢两个新词。你话而家明白咗 to be into 就系一个人对一件事物系特别发生兴趣，亦系懂得嗰件事物嘅。而 geek 咧就系指一个人只系花时间喺佢发生浓厚兴趣嘅嗜好上，其他嘢咧唔理啦。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